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来一个祈祷。主啊，我们很感谢你，因为你常常接着圣经来到跟我们讲说话，求你这个时候就将你的话语塞在我们的心里面，帮助我们，使我们不要忘记你在我们身上的恩惠，敬畏你，侍奉你，忠心传扬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最近我想大家都听到了，澳洲政府又叫我们去打这个新冠疫苗的加强剂，是不是？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这个疫苗真的有些作用的，是可以防止这个病毒的入侵。我想在座之中也都是呢，有人呢是感染过这个疾病，发觉打了针之后呢，它是呢好一点的，可以减低我们患病时候呢那个严重性，是不是？咁所以而家政府又鼓励我哋去打啦。今日我哋所读嘅嗰段经文，其实呢马可亦都系呢为佢嘅读者嚟到呢打呢个呢预防针㗎喎。使佢哋知道身为一位福音使者，佢哋将要面对嘅嗰个心路历程，亦都系可以话系一份全福音嘅须知。今年系我哋教会嘅全福音年，对我们信徒来说，我们挤低得太久，也都是需要加强一下。所以我会分三点来跟大家一起来到讲一下的。第一点就是说，我们是需要是勇于面对这个被拒绝了。现在耶稣他回到乡下，他乡下就是拿撒勒，在第一第二节那里就讲到了，他准备在那里行神迹来到教导人，但是呢很遗憾，他家乡的父老兄弟对他呢反应是很冷淡。我们中国人都有句说话，是不是？义感还乡是一件光荣的事嘛，一定呢会受到乡亲的欢迎，因为大家可以分享这份荣耀，是不是？但是耶稣的遭遇他是相反了，乡亲对他们呢非常之冷淡，虽然他们听过他的信息，并且是很稀奇他的智慧，但是呢他对他的身份他是一点都不认识，更加是嘲笑他，说他只不过是一位木匠，更加是一个女人叫玛利亚的仔。通常呢犹太人不会这样来到称呼一个人的，通常是称呼什么？是一男子 的儿子嘛，是不是？就是说不会说你是哪个女人的仔的，因为这样说的时候呢可能真的对他有些歧见在那里。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乡亲平日都见惯他们在他们中间的生活，包括他们的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只不过是他邻家的大男孩来的，是吧？所谓英雄见惯是亦常人，法国前总统戴高乐也曾经说过，如果没有神秘就是没有威信，因为熟悉只会产生使人产生这个轻蔑的。所以无论是谁在他贴身侍卫的眼里面都不是英雄的。反而呢人是注重什么？人是注重人的出身的。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根本上没有人认为耶稣的职事就是从神而来的。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经常都会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亦都是妨碍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乡亲们对这个耶稣的轻蔑，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所以耶稣在第四节那里就讲了，其实他是引用当时的一句俗语来的。他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所谓本地姜是不辣，是吧？我想大家都可能有同样的经历的，基督徒是很难跟家人是传福音的，因为他们对你太熟悉了，是不是？他们知道你的弱点是在哪里，是吧？他们根本会跟你说你根本上就不像一个基督徒啦，所以 对你们所说的东西他根本上就不会在意，因为他们不明白什么叫恩典。如果做到100分才可以成为基督徒的话， 咁呢世界上又有几多个系可以成为基督徒啊？人只不过系一个罪人嚟嘅啫。如果就好似咧病人一样，有病先需要睇医生。咁所以人只会咧，你信咗耶稣之后咧，你先会咧做得系会最好嘅。咁保罗亦都曾经咧好后悔咁样讲过，佢喺咧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嗰度话，所以我们从今以后咧系不凭外貌认人了。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但我哋都唔使灰心啊！点解啊？因为好似呢个荷兰嘅画家，我谂大家都认识噶，佢叫梵高系嘛？佢嘅父母啊，对佢画画啊，嚟都觉得咧系冇用嘅。咁样咧，对佢嘅作品啊，更加觉得系呢啲嘢唔使睇嘅咁样。但系大家都知道啊，梵高个星夜啊，嗰、那个向日葵啊，咁大家都非常熟悉啦，系咪？亦都系家传户晓啊，并且系对呢个画坛啊系有好大嘅影响添。咁所以成为一个福音嘅使者，就系咧好似咧一个瓦器，里面咧系有宝贝啊。虽然咧瓦器嘅外表好似咧系有瑕疵唔完美，但系里面嘅宝贝啊，却系咧可以发出呢个光辉，系照亮住呢个世界。第二点就是说，实践才会是被建立。耶稣跟这个门徒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差派他们出去是传福音。正如这个马可福音第三章第14-15节那里所讲的。但是所谓打铁仍需自身硬，耶稣对他们的传道其实是有一点少少的要求的。所以他要门徒是注意一些事项。就是注意什么啊？第一就是要建立这个队工。他们十二个人两个人一组。除了可以互相来到照应之外，亦都是可以互相来到鼓励，是互补不足的。他们更加要是单凭着信心。你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只准穿一对鞋。他们不准带食物。他们呢是只着一件衫，这衫也是没有袋的，即是说不需要有行装，也都不需要带钱，即是他们供应呢是要靠其他人的。他只是带，即是需要带什么啊？即是需要带这个拐杖，因为拐杖可以驱赶野兽嘛。轻装出行的目的其实呢是使他们呢可以专注呢是神国的事。大家都知道在古代根本上是没有旅馆的。他们所依靠的是什么？全部都是这个接待者的供应。就是说他们是需要完全是依靠神来到是做他的support 的。那在在是很证明这个传道的果效根本上不是人的功劳，我们根本上不需要太过介意。第二件事就是说，他们需要运用耶稣给他的权柄了。因为这样他才可以是赶鬼医病，其实是代表着他是延续了主耶稣的那个职事，是表明他们是从这个神国里面是差派出来的。那他们所讲的是什么呢？原来跟耶稣所讲的是一样。大家可以回顾一下马可福音第一章第14-15节那里耶稣是讲什么？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信息是很简单的。那福音又是什么意思呢？福音就即是表示是好消息。就是说话给人知一件影响深远的事情是已经是发生了。而这件事情是会使到现状是会发生好的改变，所以是好消息的。但是传递这个好消息的是呢有其重要性同埋呢个迫切性。就正如呢个大家都好熟悉嘅呢个马拉松嘅故事。话说呢个古代希腊呢个雅典同埋波斯佢哋之间呢喺呢个马拉松嗰度呢就发生呢个战争。相传呢希腊呢场战争里面呢就击败咗呢个波斯嘅军队。咁呢佢哋就差派咗雅典一个 士兵第一时间翻到咧雅典嗰度嚟到咧传播呢个好消息。呢个士兵佢唔怕呢个牺牲，佢一口气就从呢个马拉松就跑翻去呢个雅典。但由于过路啊，所以翻到去嘅嗰阵时喺个广场面嗰度就累低咗，只系咧讲咗一句说话：我哋胜利咗啦！当然消息啊传到呢个雅典嘅时候，雅典嘅人都系好欢喜若狂啦。但呢个消息除咗俾呢个雅典人令到佢哋咧系心安之外，其实更加要咧系令到呢个雅典人咧其实警觉到佢哋系需要咧准备好佢哋自己，因为啊呢个海船翻嚟嘅军队咧就快咧就要嚟到啦。啊，佢哋系需要嚟到准备。这个准备的工作亦都是很逼近逼在眼前的。就正如我们今天堂庆一样，是吧？当我们知道这个日子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准备他的食物来到等阵间我们可以庆祝，是吧？那现在这位满有智慧满有权能的耶稣基督他现在出现了，正好是代表着什么？代表着神的国现在已经是来到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亦都是秘掳回归之后犹太人他们一直是盼望的日子来的。其实所以当犹太人他听到神的国近了的时候，其实他们一定是明白这个消息的个重要性和这个迫切性。他们会认为他们是需要悔改，他们是会预备好他们自己来到进入这个天国的。但是在马拉福音里，从第一章睇到第六章，你会睇到马可系冇咁直接嚟到介绍呢个耶稣基督嘅，只系从侧面嚟讲耶稣基督咧，佢会咧治病赶鬼同埋行各种嘅神迹。虽然呢啲其实都系指向呢个耶稣基督，佢系咧天国嘅王，但系咧啲犹太人包括咧呢个门徒在内，都系咧对耶稣咧只系咧片面嘅认识，根本咧系可能。仲充满疑惑添，但是门徒对耶稣的差遣，佢系咧凭住信心嚟到咧去宣讲呢个福音治病赶鬼，并且咧大家喺第三十节嗰个更加会睇到咧，佢哋会翻嚟咧同耶稣讲翻添从经文里边咧，你会睇到其实效果都唔错嘅。当然咧，亦都系有啲人咧系会拒绝佢啦。所以耶稣是预先会吩咐定他们要按住犹太人的习俗如果他们拒绝的时候就要将他们脚上的尘土踩下去表示是他们拒绝的，是不关门徒的事。同时因为有两个人同一起去嘛也都是可以是作证的。但今天我们是有圣经，是不是四福音对耶稣的生平其实已经介绍得非常清楚了。耶稣为了我们成就的事，其实呢在里面呢是已经清楚不过了。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其实呢我们应该比门徒的时候呢是更加有信心，并且应该讲得更加全面的。假如大家对这个耶稣的生平等等是不太了解的时候呢，也都是可以参加我们教会的慕道班的。现在讲回这一段耶稣差门徒出去，其实呢是有两个目的的。一方面是传福音是必须要委身必须要完全舍己，是要完全依靠神。如果传福音的人他们只不过是过着一些豪华的生活，餐餐包心似肚，出入名贵房车，住六星级酒店，那对听的人来讲，了解他有什么感受呢？会不会这个是一些有钱人的俱乐部golf club 这样的时候，可能就会对福音的信息呢是大打折扣的。所以信徒必须 与福音的对象呢来到认同和产生共鸣才行，因为这样才会更加有说服力。因为认同和共鸣是建立呢这个关系的一个沟通的重要的基础。所以保罗咧喺呢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嗰度咧系讲过，佢向什么样的人，我就作什么样的人。 无论如何呢，是总要呢是救一些人。而在另一方面，耶稣是亦都是藉这个机会，是使到呢这个门徒呢，他们可以呢尝试到成功同埋呢失败的滋味，为日后他们呢能够更加呢是负担更大的使命呢来到做准备的。睇波就唔止呢是落场踢波咁好啦。因为无论你睇晒所有嘅世界杯嘅比赛，你都唔会成为美斯，系咪？咁所以熟能生巧之后，我哋落手落脚，我哋不断去实践，先至呢係有真正嘅果效嘅。第三就係话，我哋要有受苦嘅心智。在门徒出去和回来之间，马可就插入了这个施洗约翰枉死的一个事迹在这里。其实讲了一大段的篇幅，表示其实这段经文有它的重要性在这里。这种三文字式的叙事方式，其实是马可福音里面马可的特有的写作方法来的。大家上个星期如果在第五章那里，你会看得到的了。其实作者在这里是要正是要暗示一些东西，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马可他首先是以一个倒叙的方式，是先讲出这个施洗约翰他被斩之后 的情况。他说耶稣的声望是日渐高涨，这个可能因为这个门徒他们传福音的果效，加上有些人对耶稣的身份是议论纷纷，有些人说他是先知，有些人说他是以利亚，被这个当时是加利利的分封王这个希律安提帕知道，他以为耶稣就是他所杀的那个施洗约翰，现在呢翻生了。加上耶稣 是怎样，他是传天国的福音嘛，对这个分封王和王来讲，他更加是很担心这个天国的王呢要来取代他。咁可见咧，神嘅国同地上嘅国啊，其实咧个矛盾咧系已经慢慢咧系开始紧啦。咁而施洗约翰佢点解会被杀嘅咧？话说咧，在此之前啊，施洗约翰系不值呢个啦希律安提帕嘅所作所为，佢更加系直斥其非，所以就被拉咗去坐监。因为希律安提帕佢犯咗咩罪啊？佢犯咗呢个奸淫嘅罪。大家如果看看这个希律的家谱，你就会是知道的。原来大希律他有五个太太，有七个仔那么多，三个被他自己杀了。现在这个希律安提帕，他是这个大希律的其中之一个仔，当然是。但是他是怎样？他是先休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就另外是娶他哥哥那个肥力一世的妻子希罗底。咁而呢个希罗底又系边个啊？原来咧佢就系另外一个同父异母嘅哥哥，那个阿里多布嘅女儿。即系话呢个咧，亦都系佢嘅侄女嚟嘅。由此可见希罗嘅家族啊，佢哋嘅关系咧就十分之混乱，个人任意妄为。咁所以咧，所以身为先知嘅施洗约翰咧，更加要出声啦，系咪？咁所以希罗底咧就系怀恨在心，就想要杀呢个施洗约翰，但系佢冇机会啊，因为咧希律安提帕始终都系咧好尊敬呢个施洗约翰，处处咧系维护住佢。但系有一日好唔好彩，啱啱系呢个希律安提帕嘅生日，佢准许佢个继女啊。亦即是这个希罗底他和前夫所生的那个女叫做萨罗米入来跳舞来到鱼宾，在兴之所至的时候，更加是无条件地答应这个他的继女的要求，即是说开一张空白的支票给他。结果在他母亲希罗底的唆摆之下，他竟然就跟这个希律讲，他说是要施洗约翰的头。希律安提帕为了面子的问题，所谓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是不是？于是乎就牺牲了约翰的生命。其实马可在这里，他是要告诉这个读者知道，耶稣除了不受家人的欢迎之外，更加呢是预言到耶稣的命运，同埋跟佢哋佢嘅命运同以色列历代嘅先知系一样，系咧会无辜咧系被杀嘅。而马可亦都系喺度暗示，如果要成为耶稣嘅跟随者，佢哋都要有心理嘅准备。传福音讲真话系需要付上呢个代价。大家如果你有睇教会历史，你会睇到跟随耶稣嗰十二个门徒，除了犹大他自己自杀之外，几乎全部都是殉道。所以耶稣曾经是讲过，在马太福音那里，他说学生是不能够高过先生，仆人是不能够高过主人。如果耶稣是要受苦，跟随他的人是可以不用吗？所以身为福音使者的，是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的信徒，我们又怎样去面对这件事情呢？话说有一个人，他整晚去了酒吧那里喝酒，酒保终于忍不住了，说哎，我们快要打烊了，你好走吧。这个人就起身准备离开了，但不幸他就跌在地下，他以为自己是喝醉了酒，他慢慢咁起翻身，跌跌撞撞咁样翻到屋企。佢知道唔好嘈醒屋企人，佢就放轻脚步，以为咧咁样翻入屋企咧就唔会冇人知道。第二日佢一早就俾佢嘅老婆咧系叫醒咗，佢同佢讲：佢话你昨日又去饮酒啊？呢个人打咗一个突。他用扮成一副很无辜的样子，用很气直理壮地反问他的太太，他说你不要屈得就屈，现在这个妻子终于是忍不住了。他又跟他说，他说今早酒吧打电话回来，他说在地下捡到你部手机，在手机那里找到这个紧急联络人的电话，所以就打来找我，而是他叫你去拿回。我想大家都知道跟住 后面的情况是会怎样，无意中揭露了人的真面目，真的会可能会引起人的抵抗的。这个正好是说明讲真话其实一点都不容易，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更加难，是不是？因为中国人都是一些爱面子的民族来的嘛，所以我们更加要小心，我们需要有智慧，要求神怜悯我们，帮助我们。但是对于那些听人来说，其实也是要反省一下他自己，他们应该苦心自问，如果是死不认错的时候，要看到个后果可能是很严重。有时其实我们都好像这个故事中的那个主角一样，可能对一些事情做多了都可能会麻木，或者是我们的神经受到某一些事所影响，自己都看不到自己的丑陋。俗语都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讲到这里就使我想起以斯帖记里面其中有一句金句，他说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他对这个位份的觉醒，并且他对上帝的召命的回应，其实是很值得我们基督徒去学习。位份和这个机会都是上帝所给的，施洗约翰是这样，门徒也是这样，神已经将基督徒这个位份给了个我们，并且是为我们预备了相应的机会，使我们是可以去回应。除非基督徒真的能够很认真地捉住这个机会， 在传福音，在持守真理上面能够尽忠职守，否则我们真的会好像、一些人这样是很辜负了我们的位份。会不会说其实传福音讲真理真的一点都不容易，我们需要是放低我们自己，我们愿意为了神的召命来到去行动，即使是面对着困难和牺牲，我们都不会计较。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学的功课，身为福音的使者，其实我们是需要怎样？第一就是要勇于面对被拒绝。即使耶稣基督他自己传福音，你会看到、他会被拒绝的时候，那又更何况是门徒呢？怀疑、先入为主、没有信心，其实都是可以成为人的难阻的。尤其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亲人的时候，所以我们是怎样？我们需要做好我们自己，解除他们对我们的误会，更加是我们可以找我们的弟兄姊妹来到帮忙，他不听我们说，或者他听我们的弟兄姊妹说，我们更加要需要为他们来到祷告，求圣灵的引导和感动。第二点就是实践才是会被建立的。现在信徒我经常都听到有句口头禅，我都未准备好，等我准备好了之后我才去啦，因为这样我会令人跌倒的。好像讲得 很有道理。但是其实讲的人他有没有看到这个好消息其实是有它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那里的呢？更加有没有看到我们传福音，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工具来的呢？人家信不信耶稣其实是神的权能和神的工作来的。即日门徒，你会看到他对耶稣的身份根本上都是所知有限，但是他是很愿意去接受这个差遣。同样，如果我们也都是很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才会被神来到建立的。今年是我们传福音年，我们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我们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是吗？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周边的人来到开始讲下我们信主的经历，慢慢将它带入来教会，其他事情我们就交给神了。第三，我们是要有受苦的心智。有人说在澳洲传福音哪里会有事啊，哪里会有苦受苦啊，是不是？大家都可能都会这样说。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在两个月前回了天家的那个贝尔书记 George Pell， 这个是一个好的例子。他曾经是分别做过天主教墨尔本和雪梨两区的大主教，在2014年更加是担任梵蒂冈的经济处的处长。他对这个同性恋婚姻、堕胎的权利等等是持守着圣经的立场的，所以呢是备受呢他所谓的进步人士的批评。其后呢更加是呢被人来到控告，说他在这个担任这个墨尔本大主教期间呢是性侵两名青少年的师班成员。更加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被法院是裁定罪名成立，判监六年。虽然佩尔书记一直是坚持他自己是无辜，并且是上诉 到底，但是在这个2020年的时候，就是澳洲最高法院是一致裁定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却是无辜地坐了两年监，亦都需要辞去所有教会的职务，教会亦都是因此而受到声誉，亦都是 受损添。谁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只有上帝才知道。但是呢他多年来的诉讼，他是使他身心疲累。他很不幸在今年年初在一次手术里面，因为突发的心脏病就死了。但是呢在这个丧礼上面， 竟然有大批嗰啲 LGBTQ 啊，啲所謂進步人士咧就出現喺呢個教堂外邊就進行示威。地上嘅國嘅真面目咧，終於係表露出嚟。所以呢個貝爾書記喺佢咧出獄啊嗰陣時咧，係曾經咧係對媒體講過，佢話爭戰咧係確實存在嘅。他们试图呢是有系统地来到是毁灭这个基督教在这个婚姻在这个生活在这个性别甚至在性方面的基础。耶稣也曾经是讲过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六章那里他说人为人只恨恶你们拒绝你们辱骂你们弃掉你们的名以为是恶你们就有福了。当那日你们要欢喜跳跃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由此可见成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在传福音在持守真理上面是要需要面对这个拒绝和攻击。但是耶稣在这里已经安慰我们使我们可以放胆这样去做。而马可亦都是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知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将来的挑战。求神真的给我们有智慧使我们能够准备得好以致当挑战来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勇敢地去面对。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啊，感谢你，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话语的出口，求你就帮助我们与我们所讲的都能够忠实地去讲出来，能够荣耀你的名。更求主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靠主你来到松容面对我们的挑战，因为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的盼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